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太太空间，我是唐曼。太太空间为你分享太太们的成长故事。每个人走进婚姻都期待着能白头偕老，但却没有人能保证真能一起走到人生的终点，甚至连牵手到老都无法保证。人人都知道，婚姻本该是相爱相守，相互扶持，共度人生的高山低谷，但因着人的罪性，我们常常在改变着婚姻相爱的属性，将亲密的婚姻关系变成相爱相杀的战场。然而，人毕竟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神将爱与渴望爱的本能放在人的心里。夫妻之间，无论怎样相恨嫌恶，但凡能彼此想到对方的一点点好，那从人的良知饱和里被唤醒的爱，就像一块神奇的橡皮擦，能将所有的恨意都抹去。一个成熟稳定和谐美好的婚姻，无非是两人在常常一地鸡毛的日子里，一次次愿意调动心底的爱来消除恨，一次次让爱的力量不断强大起来，直到有一天，再回首过往的岁月，所有的痛苦、眼泪、怨愤，都变成美丽的记忆，而彼此都在对方的眼中成为最好的自己。当然，这世上还有一种人生，是等不及自己和对方慢慢成熟变老，生命就猝然逝去，留给活着的人再难以弥补的遗憾。今天为你分享来自加多宝事工多子女家庭微信公众号一位叫丽明的姐妹的两篇文章，从中让我们思考，如果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待婚姻，我们会如何对待那些我们以为重要的东西呢？
才德的妇人价值远胜珍珠，她甘心做工，手有力量，口有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使丈夫一生有益，儿女都称赞她。
太太空间分享太太的成长，让每个家看到希望。
第一篇，我没有机会再捡起老公的臭袜子。当不再有跟他抱怨的机会。有人说，亲人离世的哀痛就如同一系列的阵痛，很久很久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亦或情感的剧痛让我只能将它深埋于我的个人日志之中。面对众人，我自己似乎还在否认，否认我已经失去我的挚爱这一事实。最近一两周，我好像可以接受我自己作为遗孀、寡妇，亦或单亲妈妈的身份。于是今天，终于有感动，有勇气写出来。不是为了博取同情，只希望我的故事可以鼓励提醒大洋彼岸的你。过去一两年，实属生活在水火之中，我的内心有无尽的挣扎、痛苦、爱怜、不舍、纷争、求索、疑惑、哀痛、不平、不满，好像没有任何一个词语可以完整地表达我内心的复杂情感。还记得几年前写过一篇怀着感恩的心捡起老公的臭袜子，如今 我再也没有机会捡起他的袜子，也没有机会闻到任何属于他的味道。他已经于今年十月归回天家了。坦白地讲，我并不会用安详来形容他的离世。满身都是插管，病房里满了吊瓶和设备。在陪伴他的最后日子里，我自己体重直线下降，我的手摸到了死亡的冰冷，我的心和他一起疼痛。我还不太敢回想在最后的日子里的一幕又一幕，可是仍然记得他在最后几天里生命垂危，却还对着我微笑，竟然还唱起了雄赳赳气昂昂的赞美诗。所以我无法以我的感受来掩盖他临终充满平安的事实，因为他自己知道他是回家了，他无所畏惧。几个月来，我不太想提及此事，可能是惧怕吧，惧怕自己感情决堤，惧怕自己让孩子们惊慌失措。与我朝夕相处的他苦苦抗争了近两年，直到最后一天，他还在拼尽全力抗争着。他始终无法接受他将在世上永远地离开我和三个孩子，直到最后一天，他才平静地盯着我的双眼说：亲爱的，如果我的心脏停止跳动，你不用让他们做心脏复苏了。直到那一刻，我才看到他面对了分离这个最可怕、最不能容忍、刺破人心的现实。他是极为勇敢的一个人，他去过南非、印度、秘鲁，去过热带森林，搏击过盗窃犯。我从不认为他怕任何事情，可如今他惧怕的乃是离别。虽然由于我们的文化差异、语言障碍，我们之间有种种的不愉快、争吵，但是每一天睡觉之前，我们都和好如初；每一天早晨，我们都还是交谈。十年，我们始终相伴。我们工作模式慢慢地转向在家工作。在农场的日子，也是我在农忙季节配合他的时间。剩下的几个月，他配合我的工作时间。等到我失去了他，我好像才开始更多地理解他。在重症监护室的最后几天，我体会到他想要拼尽全力抓住我的冲动。我不敢哭，我也没有当着他的面哭，我一个劲地微笑，哪怕我也不知道我在微笑什么。我只知道他就喜欢我对着他笑，不管他多么辛苦、多么疼痛、多么累，他都睁着眼睛等着我，等着我走进病房，直到远远地看到我进来，他好像就得了安慰。然后我就会握着他的手说：你休息一下吧，我在这守着，你睡一会吧。他就像一个听话的孩子，就点点头睡着了。可是每一次的休息也不过几分钟，他马上睁开眼睛，看看我在哪里。
你一直在我身旁守候我，陪伴我到每天的日出日落。谢谢你陪伴我，在我每次需要你的时候，你的爱永远守候我走完人生最终。谢谢你一直陪伴我，虽然每一次都有挫折，谢谢你一直陪伴我。不管日出日落，你的
每一个生命都极其脆弱，值得我们细心呵护，百般善待。面对着1米83的他，200多磅的彪悍体型，我也是直到近两年才体会，其实他的生命极其脆弱，不是说他的生命经不起狂风骤雨，他显然有极强的抗争能力，经历过无数的治疗，无数次急诊，好几次死里逃生。他的生命与我极其脆弱，是因为他对我的百般依赖，就像一个孩子一样，他的生命也值得呵护，他内心的艰辛值得理解倾听。于是我后悔，后悔自己有的时间没有顾及到他的感受，没有理解他的苦衷。我一个健康人，怎能理解他所经历的艰辛，怎能揣度他的一切思量。在最后一年的日子里，我的确小心翼翼，的确任由他自己去选择，因为我知道我无法按照我的想法要求他度过余生，尽管我知道自己可能面对的是什么。我不后悔了，因为我尊重了他的决定，呵护了他的尊严。记得去年好几位姐妹跟我分享，说看了我的公众号很有触动，他们从抓住对方的问题不放，到放手交托，调整自己在紧张的婚姻关系中的态度。我想对你们说，你们是有福的，因为你们还有机会，也希望你们的心得到安慰和释放。直到失去才发现，过去所有耿耿于怀的东西都不重要了，我只要他能活着。我知道这将是一个充满艰辛但又充满祝福的过程。我们一家刚刚过完了没有老公没有爸爸的第一个感恩节，我有好多值得感恩的事情和人，其中一点，我可以以全新的眼光和心态去对待周围的单亲妈妈或寡妇。过去有认识几个单亲妈妈，但我并没有感同身受，潜意识里好像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如今我再也不敢这么轻描淡写了，牙疼过的人方能体会牙疼之要命，只有孤儿能够体会被遗弃的痛苦。我也学习到，一切都需要慢慢的来临，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我只需要诚实地面对自己，面对神，我并没有完全体会到。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神。然而，我仍然抱起吉他唱赞美诗和敬拜我的主，因为我知道他是美善，我的好处不在主以外。虽然我尚未明白一切的所以然，也尚未经历哀哭变为跳舞的痊愈，然而我深信不疑，这一天终将来到。而在这天来到之前，我只需要诚诚实实的生活。约翰福音16:20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太太空间，我是唐曼。姐妹说，直到失去才发现，过去所有的耿耿于怀的东西都不重要了，我只要他能活着。也许 只有真正体会过失去挚爱的人，才能理解和明白“丽敏姐妹”这句话的含义。不过，在日常生活中，哪怕是在紧张纠结的婚姻关系中，如果我们能想到有天会失去，或许就不会再执着眼下的问题而不肯让步。接下来分享的是丽敏姐妹在上一篇文中提到的几年前所写的另一篇文章。怀着感恩的心，捡起老公的臭袜子。在我们婚姻当中，我们有无数的冲突，文化冲突、语言理解障碍带来的冲突、理财冲突、工作观的冲突，但是有一个小的细节却每天让我抓狂，成了我的眼中钉，让我每一次都忍不住想大发雷霆，那就是我的老公比较邋遢。他脱下来的一些脏衣服很多时候就扔在卧室床头的地毯上。我也有洗衣筐，卫生间一个，卧室也有，洗衣机也仅仅是几步之遥。我想所有的家庭主妇都有同感，为什么他就不能顺手扔到洗衣筐里？为什么他不考虑我有多辛苦？为什么他不能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带领孩子们把臭袜子收拾起来？我并不是一个有洁癖的妈妈，有三个七岁以下的孩子，再加上在家教育，我们的家里不会太整洁。之所以强调七岁以下，是因为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喜欢充满创意的大张旗鼓的玩，过家家、乐高、无数的绘本，加上各种型号比较大的玩具，家里总是比较乱的。另外，我还有一个基本上都在家的老公，他每年只有两个月是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是春天播种，一个是秋天收割，剩下的时间我都要跟着他的屁股后面来收拾。我并不是一个不设立界限的妈妈，我从小就教育孩子，自己玩完的玩具先放回原处，才能玩另外的玩具。每一天晚饭前或者晚饭后，我们基本都要收拾干净，也似乎我对孩子们的忍耐度比较高，但是唯独我老公扔在地毯上的臭袜子让我很抓狂。我并不是一个安静寡言的妻子，我只要看不中的就会直戳敌人的要害，而且毫不留情，所以我就每天唠叨地上的臭袜子以及客厅卧室凡是老公随便乱扔的东西。我并没有夸张或者撒谎，我所指出的都是事实，但是我却造成了两种效果。第一，孩子们心目中爸爸的形象被我毁了，孩子们可能对这些东西根本不在乎，也不会看到，而这些爸爸的东西成了妈妈的眼中钉、心中刺。第二，唠叨永远不会让一个人积极乐意地去成为一个整洁的人，我只会成为老公屁股后面的怨妇，而他许久之后也就破罐子破摔了。我当然非常讨厌自己的这个形象，但是我也无法控制自己的舌头，因为我太累了，一日三餐，三餐后要擦桌子，要把碗放到洗碗机，然后要负责孩子们学习的部分，还有一家五口每天换下来的衣服都大概要一筐，需要经常吸尘，还有每天的工作任务。我就想，为什么就不能考虑我的工作量？难道自己的衣服和袜子就不能收拾起来吗？所以我一定要用我的抱怨为我自己打抱不平，一定要改变我老公的恶习，一定要让他按照我的规则摆放他自己的物品，因为这样可以节省我的工作量，让这个家可以按照我所理想的方式稍微整洁，稍微更加的适宜居住。
我开始明白这条路是炼金的过程，学会了忍耐这个功课，没想象中曲折，一定会有一个出口最适合我们去走，不过是一时脆弱就带着微笑经过。我开始明白要先放手才摸得到天空，若我可以咬紧牙忍受，将来会更成熟，这世上一定有个人在永恒之处等我，我会在终点与他相逢。
太太空间，我是唐曼。同样身为妻子母亲，我非常的理解和体会姐妹为自己鸣不平，一心想改变老公恶习的想法。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都是如此的正确合理，无可指责，然而并非所有正确合理的要求都能有益亲密关系的维护。让姐妹放下这一合理要求的，竟是谁都无法阻止的生命无常。他写道，但是老公突然病倒，让我的口止住了唠叨，他需要经历几个月的化疗，无尽的恶心，无数次拉肚子，住进重症监护室一周。我从医院回到家，家里已经没有臭袜子需要我捡了。我心中只有一个期望，只要他能活着就好，什么都行。就在这个时候，我读了一篇文章，作者呆比的丈夫意外死亡。他写道，要是这一堆堆的脏衣服是你无法看见之神送给你的礼物呢？呆比曾经也是一个与臭袜子为敌的妻子，但是当她的丈夫离世那一天，她说，我所有的婚姻问题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了丈夫可以让他来抱怨撒娇，没有人跟你斗嘴。他写道，神设立婚姻要彰显耶稣基督对他百姓的爱，本应该是和谐和亲密的，但是我却经常用争吵和控制的手段破坏婚姻。我想要一个完美的丈夫，一个按照我所要求来行事的丈夫，一旦他不能按照我说的办，那么张牙舞爪的妻子就出现了。如果他真能够理解我是多么的正确，他有多么的错误，就太好了。我需要引导他，质疑他，提醒他所有的缺点，毕竟我是他的帮助者。但是其实我并没有帮助他，在指出他每一个缺点和不足之时，我都在毒害我的婚姻。也许我们的婚姻仍然不错，我们深爱对方，但可以更好。但是现在一切为时已晚。葬礼之后的那一天，我开始清理洗衣机上面的洗衣筐，直到里面有他的衣服。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前面是我能为我心爱的男人洗的最后几件衣服，之后这个房子里就再也没有他的臭袜子了，永远没有了。几周之前我也许还在翻鼻子瞪眼盯着洗衣筐，但是现在这却成了无价之宝。我等了好几个星期才洗这些衣服，我的心碎了。多么希望臭袜子再次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再看看我卧室地毯上的臭袜子，呆比的话直戳我的内心深处，这些臭袜子真是神的礼物，我还有机会帮助他，还有机会见到他，闻到他身上的山羊的味道，还能听到孩子们满屋里喊着爸爸爸爸。我当时心里想，如果神再给我机会，我再也不抱怨他的臭袜子了。 我就捡起来，怀着感恩的心和喜乐的心放在洗衣机里，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放在他的抽屉里。神是爱我们的神，他以无限的怜悯给了我机会。我的老公从重症监护室出来了，他也平安地度过剩下两个月的化疗，而如今我们也全家去了佛罗里达旅游了两周，储存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就在今天，血液化验 CT 检查都有非常好的结果，他基本可以被认定为是没有癌症。他的头上长出了黑黑的头发，胡子也很长了。我很感恩，我还有机会怀着感恩的心捡起地上的臭袜子。
我以赞美代替忧伤，感恩的心不再彷徨，因为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眼泪是上帝赐的礼物，伤痕是化妆的祝福，我用生命歌唱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姐妹的文字读来让人心碎，可也有一些话直戳人心，人为何只有在失去时才懂得珍惜呢？如果将每一次的相见相处都当成是最后相爱的机会，我们又会如何把握呢？人生的每一个成长，可能都是一次幡然悔悟。如果还有机会，不如就趁着现在，打开心中珍藏的宝盒，努力地去释放爱吧。那么婚姻是如此，其他的关系也莫不如此。而相较永恒而言，更重要的当然是要把握上帝给每个人来到这世上的机会，认识和抓住上帝的救恩，为自己漂泊的灵魂找到安稳的去处。不要等到离世那天才发现一切都悔之太晚。欢迎朋友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良友电台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昨天已成过去，明天尚未来。